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上一讲谈到了神的存在，怎么知道有神呢？因为神启示我们，他通过他的创造让我们知道有这位造物主的存在。那也许有朋友会说，那为什么啊？按照你说的，神的存在是这么明显，可是为什么我们认识不到神的存在，也找不到神呢？那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我自己在信仰寻求过程当中，我觉得要找到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态要对，第二，方法要对。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所以说就谈三个问题了啊。第一个，神是个灵，我刚才在第一讲讲过，它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你就不能够用纯眼见手触啊这个方面去感应。神是个灵，它是独立于物质世界，并不是像唯物主义讲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实际刚好是反过来的。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神这位灵所造出来，所以整个灵性世界不是依附于物质世界，而且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是从灵性世界来的，是这样反过来的。而且灵界的存在是非常的真实，真实到一个什么程度，几乎你稍微留意一下，你都发现周遭都会有这种情况。那过去我们知道有时候他们玩这个碟仙呐、交鬼啊，都是偷偷摸摸的。我看过一个录像片，就真实的录像，就是他们玩碟仙怎么玩的呢？就在这个太平间的旁边，就是停放死人的旁边哈、啊，找一小屋子，晚上点上蜡烛，然后一张桌子上呢，就铺上了一块一张纸或者什么布，上面写着各种字儿。然后把一个碗倒扣过来就放在这个中间，然后每一个人的手指头就都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触到这个碗，然后你就说你开始问吧，你有什么问题。他一开始问以后，这个碗自个儿就开始动了，就在这个就圆的这个部分就来回动，动到一定要一下停下来，那他指到哪个字儿，那就是他对你的答案。哇，这些看了以后都直发抖啊，吓得就偷偷摸摸的玩。那现在很多时候交鬼都是公开的交鬼。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因为原来神学院是在香港，这个教授呢就有一种啊，神给他一个恩赐的，就是赶鬼的恩赐，他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他说有一段时间呢，在香港湾仔的地方，那个当时香港的当局啊，给当时的警察啊修了很多的这个宿舍，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风气啊，每一家人搬进去以前，先要在房子四角，屋子里面空的时候，就烧一点香啊，或者点点蜡，就拜一拜，就是保平安的。结果这个警察不信，结果他就搬进去，搬进去几天就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就从他家住的这个地板啊，开始从地板的缝里开始冒红色的液体。你把它擦干了以后，一会儿又冒出来。后来就开始在厕所的洗手，这个抽水马桶，在孩子的枕头上，在孩子的额头上，在孩子的肚脐上都开始出现这个红色的液体。最后他就收集了一部分红色的液体拿到医院去化验，就是和血的成分是一样的。吓坏了，你说怎么会从地板上开始冒血？他就吓坏了，赶紧就买了香啊，买了蜡烛，就点了这个房子四周啊去拜一拜。 拜完以后好了几天，结果更厉害。最后又去找一个跳大神的来帮他跳大神，在这个房子门前贴这个贴符啊或者什么，就来赶，也是好了几天更厉害。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听说啊，我们海外神学院的这位教授可以赶鬼，就去请他了。他这个教授就带了几个神学生就到他们家里去，首先对他讲神的救恩的道理，人的犯罪，让他们认罪悔改，所以先带他们信主，然后呢就把他屋里清查一遍，凡是和拜偶像有关的东西全部销毁拿走，然后最后奉耶稣的名赶鬼，就这一次就成了永远太平。这后来是登在船上啊，登在船上这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以这都是非常的真实。而且西方世界现在可以说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这后现代的这个时期不是很清楚了，一般认为到了80年代的后期可以说进入了后现代，就是否定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反正谁也不要说谁错。而且现在整个科学理性已经不能够满足于人的内心的供需，所以从70年代开始，西方的很多人就把印度的瑜伽，把中国的禅宗等等全部介绍了西方，所以西方属于现在开始一个新的运动，叫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纪元运动，就开始打坐呀、催眠呐、就是公开的和这灵界相交，这都不是成为一个秘密的事情。今天在媒体，有时候你们注意的话，你看电视上都能看见那灵媒哈公开做广告。后来我就读了新纪元这些书才知道，人有名人，演员有名演员，有明星，现在发现鬼有名鬼，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这些不同的这个灵界的邪灵东西附到人的身上，然后呢他就可以借助人的身去讲话，因为灵界的他的能量时空观都比人要大，所以他看前三年怎么样后三年怎么样他还能说得很准，所以现在是专门有预报天气的，你要知道前面的自然灾害如何，专门有自然灾害的情况，有人是预报股市的行情，所以你要和这些名鬼谈一个小时的谈话，向他请教，一个小时$100，他一定是零，所以人才愿意交这个钱去。所以大家都没想到，这西方科技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居然有这么多人交鬼啊？所以像我上一讲讲的那个鬼附身，实际不是所谓的那个死人附上去了，乃是那些邪灵打着这个死人的旗号，把他附到这个女的身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人的死了以后，他灵魂都有去处，不会随便乱走。所以整个西方世界你就会发现，实际灵界的事情是非常普遍，你到处都可以遇到。所以圣经讲神是个灵，那除了这些邪灵的活动以外，真是有天使吗？啊，天使的存在是很真实的呀。我们教会前几年有一对父母从安徽省来探亲，他的女儿在我们那边的一个大公司工作，那么都是从农村来的，就参加我们教会的我所在的查经班，就后来呢这个母亲眼睛出了毛病，出什么毛病呢？就看东西重视，就看同样一个东西老是两个影子不能够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眼睛从两个角度这样看过去说应该都重叠在一起，就他不能够重叠聚焦在一起，就很难受。你想母亲父母来美国也没有健康保险，你要检查眼睛也很贵，刚好呢那时候我们查地方有另外一个从青岛来的探亲的父亲是眼科的主治大夫，哎，就刚好就是替他看一看了，反正也没有仪器设备了，就看他是估计他眼底出了毛病，但是在美国你要去做检查做治疗就非常贵，所以呢就劝他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尽早回国去治疗。后来呢全查经班全教会的人为他祷告，你求神能够医治他。 就是有一天晚上他就做梦了。他做什么梦呢？梦见一个身穿白衣服的白的都发亮的人突然到他跟前来，怎么样，就用手在他眼睛上面就这么扑弄一下，他就醒了。那你说醒了可以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你白天老想着神来治你们，说你白天你晚上做梦梦见一个那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理解的是什么，他醒来以后就从事消失了，眼睛就好了，是到什么看东西就哎，说这是大家都是高兴的，知道是神医治了他。因为这个妈妈很内向，所以我就劝她，我说你在教会做一个见证好不好，就很不愿意讲话，就在我们查经班做了一个五分钟的小见证，就神就整个过程神医治他的过程。后来回到安徽来信，眼睛都还没问题。所以像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还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像我们基金会前不久替芝加哥一个老弟兄出了一本见证啊，他自己的见证集，也是非常奇妙。这个老先生呢是60年代初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到芝加哥。那芝加哥你知道60年代也很苦啊，所以他就做什么呢，做这个保险生意，就推销这个保险业务，所以一家一家跟人谈各种保险，让人买保险，他作为保险的推销员。那时候没有钱呢，就跟我们刚来美国似的，开的都是又大又破的那个八缸大车，又耗油啊，别人都不愿意要的，他就把那车上停在路边上，就开始去给人去推销这个保险业务。他是有一次啊，当他做完事儿出来的时候，发现这外边下大雪，雪整个把那个车轮都快没住，他赶紧去发动车啊，结果车就打滑呀。因为那轮胎又旧嘛，啊，就这空转圈就走不动，越踩油门越打滑，他就很着急啊，因为油也不多了，气儿那么冷，芝加哥，他说那要是万一这个油烧尽了，这怎么办？他那时候因为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就拼命在车里祷告，求神来帮助他。就他正祷告完了以后，从这个反光镜呢，哈，就看见从后边上来两个少年人，他就很高兴了。他说赶紧出去请他们给他的公司挂个电话什么的，请人来帮他把车拖出去。就他就出来，一出去一看不是少年人，是两个年轻人，大概都是20岁左右，非常帅，那么冷的天穿一个人穿一件非常薄的皮夹克啊，非常的帅。他说哎，这个人帮忙说什么事，他说我车打误了，你能不能给你一个电话，你就帮我打一个电话。然后这两个人说你车在哪儿呢，他说车在这儿，就指着前面那车。这两个人看一看，一个在前面的车站着，一个在后边车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扶着就是这个保险杠啊，一个扶着前面的杠，一个扶，一下把他车抬起来，离地30尺高，一下抬起来，嘣一下就放在车中间，放在马路中间了。两人扭头就走。哦，这个老弟兄是看呆了，说这是有多大的劲，两个人几乎把我的车抬起来，我一下放在中间就走了。他就赶紧追上去去谢他。你说不用谢，头都不回就往前走，他一直往前追也追不上，结果人家走了前面一个十字路口就拐弯就过去了，他也跟着拐过，一拐过去根本没有人，一拐过去就找不到人。哦，他写了好几次这样的见证呢。你还可以从很多宣教士他们的经历当中，你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就说我们相信彼得也说啊，这个彼得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他们去敲门，人说哎，不是彼得，可能是他的天使。所以圣经都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有天使在看顾在保护他，所以这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啊。所以主耶稣说神是个灵，那既然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寻求神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和态度。主耶稣的期待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这个方法，方法是什么？用心灵去拜他，用心灵去感应他，用心灵去悟他。第二个，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找神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困难就是在于我们的首先方法不对。我们非要用五官，眼睛要用手，我们非要用纯理性、纯科学去找他。这都是用在物质世界的一些方法，要去寻求神。 你当然是找不到。所以神说我们要用心灵去敬拜他。所以你说纯物质，从科学和理性就很困难。我后边还会讲，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你看我前面讲到天文，讲到地球的生态，都是在讲科学，是不是？后来我还会讲很多的科学。所以科学可以作为认识神的一个切入点。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它有结合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是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到神。所以这一点，所以基督教信仰并不反对任何科学，也不反对信仰，但是因为这位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他也可以超越这个宇宙，所以你科学本身你并找不到神。所以这个信仰是什么？是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科学。这个信仰，这位神是人的纯理性或者纯科学不能够企及的，你只能说从这儿做一个入口，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飞跃，后边我还会讲。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面跳不出来，一定要完全要用人的逻辑去思考。有时候神是按照人的逻辑在做事，有时候神就不按人的逻辑做事情，因为他是超逻辑的，他并不是没有逻辑，他是超越人的逻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这位神啊，圣经讲的很多道理都很好，基督徒也很有爱心啊，所以进到教会呢，大家感到很温暖。但是你就是说，这位神就是啊，童女所生啊，主耶稣最后死了又复活，你觉得这都只能是天方夜谭了？童女怎么可以生子？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呢？尤其我在医学院工作，我就更不能信了。如果死人都能够复活，还要医学院干什么？还要医院干什么啊？这很自然就这样推理，你觉得根本不可以？你觉得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一种耶稣的教训，作为一个道德的规范啊，怎么样去做人？或者说把这个信仰做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持，都还可以。但你说要真去信这位神，就感到很困难，而且感到神的存在是不可证明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相信一切东西都要有，必须要有科学的证明。我记得我刚在美国的时候，第一次碰见基督徒的那个印象我还记得，因为在国内从来没碰见过基督徒，就后来碰见他说他是基督徒，我一听说他是基督徒，当然是不信了，这是个首先这个弦就绷起来脑子里，我说他后边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啊？因为过去我们都把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作为是西方啊这个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工具吧，啊，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我想他后边是不是一定有组织想来啊，又来渗透我啊，或者通过我要做什么事，就开始就非常这样警惕。你看长时间这种教育啊，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上就形成这些，所以我从来不去教育。我就觉得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来做吗？而且我过去就觉得像这个我刚啊第一讲讲了，从认识论的发展来看，你信有神是很愚昧的事情的。今天我们都有博士了，这还要去信神，觉得很不光彩了啊！所以根本就不愿意去看。结果呢，是牧师到我家里来跟我传道，你不去教会传经班可以吗？我到家里给你传，那出于礼貌，那要听的。那我最后听完，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如果能够用科学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马上就信。哦，这句话一出去，人家牧师扭头就走，也不跟我辩论，也不证明，给留一本圣经，说你自个儿有时间自个儿看看。下一个人再来，同样的办法，我最后就是这一句话：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马上就行。哎，你又留一本圣经，所以这好几年下来啊，各种版本的圣经都一大堆了，但从来不看。当时我就很得意，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唬别人行吗？你唬不了我。对，学科学的都是在数据，要做试验，要拿数据，实打实的，不能说头脑一热就信一个什么东西。当时非常得意。 这也是很奇妙。那后来我信了主，知道像我这么顽梗的人，神也都很怜悯我，很爱我，让我信了主。那信了主以后呢，还让我当传道人。那我现在向别人传基督教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之名给我看一下吗？啊，没想到这个问题最后又回到我自己的头上。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不能，我也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用科学来证明神，他也没办法用科学来否定神，因为科学和信仰它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科学是有限的。然后后边再讲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还会谈，但是呢，我们就把这种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实际科学是可以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一条道路或者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把这变成唯一的，一切东西必须要用科学来证，这就叫做科学至上。所以有了这种东西存在以后，你凡是科学不能够证的东西，你是不信的。所以今天所谓的神迹奇事啊，我刚才讲的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他就跳不出这个圈子，一定在科学和理性中一直要在里边去找证据，你跳不出这个束缚，你就永远找不到神。那慕道的朋友呢，又喜欢听神迹、听见证，你说给你讲一个神迹不太行，他又说是凑巧了，赶寸了。如果一个神迹太神了，实在没办法用凑巧来解释，他又说一定错了，你这个见证一定是哪儿出了毛病，不真实。为什么？因为他的逻辑中不过。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这个讲了一个徐志伟医生的见证，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知道。那这位弟兄呢，他原来是从香港14岁从香港到美国来念书，非常聪明，9年里边拿了2个博士学位，一个哲学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后来就在南加州做大夫。那因为他功成名就把神也忘得一干二净，就后来就是他最得意的时候，突然最后被诊断患了肝癌，而且到了后期，他已经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自己是医院院长，所以最后是除了他医院的几个病理医生来诊断以外，又找了好多医院的病理医生一起，十几位病理医生一起来诊断，最后还做了肝穿刺、活体取样，做了切片，证明是完全是癌细胞，而且已经扩散，腹部已经捏裂了，估计他的存活期只有2个月左右。他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人刚开始功成名就，40-50岁就患了这样一个绝症，呼天唤地也没有办法。最后他就想起他曾经认识一位牧师，他就给牧师打电话，牧师听完以后很同情，牧师说你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再向你过去曾经信的这位神祷告呢？他说人没有办法了，到这已经无路可走，就他跪下来向神祷告，他是多年没有祷告过，也不会祷告，另外他说也不好意思祷告，你过去很顺利的时候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今天又难处又去求神，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开口，他说他祷告很简单，他都没有敢求神医治他，他只是说神啊，如果真有你，求你让我在死以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他就讲了这句话。就祷告完以后，他说那种心里的平安呐，是来美国以后几十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那后来怎么办呢？因为根据他的情况，大概2个月的存活期，但是因为他有钱嘛，医生又是院长，所以可以考虑做换肝手术，就是把别的死亡的病人的肝给他移植过来。但是这个手术难度非常大，因为肝脏的血管非常多，所以你稍微接不好就不行，所以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当时只有 50%， 就 50% 可能要死在手术台上。那么如果手术成功，大概存活期1到2年，因为他这个时候不能够一下找到一个亲缘关系很近的一个肝脏，所以亲缘关系远以后时间一长，他就会产生排他的作用，因为他不是自己的，所以一些抗体就会出现，那这样的话他还会出问题，但就可以延长一点寿命。所以他们经过祷告以后决定做这个事，做这个换肝手术。 就后来还是一个犹太人主导，他们医院的一个犹太人。这个腹部一拉开，根本像正常人，找不到，不像是一个已经肝已经啊这个出现炎连了或者出现转移的症状，都很奇怪了，还以为说这个病人找错了，一看是他赶紧就翻他的肝液，因为过去做过扫描嘛，知道他在哪一页肝上有肿瘤，就一翻果然还有个肿瘤在那，但是不像是恶性的，所以赶紧取样，然后把他这个带到有这一页有肿瘤的这一页肝就切掉，没有完全切掉，因为说等以后他如果再犯了再切掉再换一步啊，就出来以后然后再做这个肿瘤的切片，发现是已经从一个恶性向良性转变的一个肿瘤，就这样，所以后来神就这样把他医治了就好了。好了以后最后他把医院的院长职务辞掉不做了，他知道神治了他，最后又到神学院去念书，现在是在这个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中国施工部主任。所以我就讲了，因为我亲自听过他的录音的见证了。那后来我讲了这见证以后，完了以后就有人来找我了，说冯老师我是学医的，你的刚才那个一定错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是肝癌就一定不会好，好了一定不是肝癌，你不一定是哪弄错了。我就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按人的逻辑就是这样，不错，如果是肝癌现在真是没办法治，肝癌就是在癌症里边是比较难治的一种啊，真是肝癌就不能好，那好了他可能就不是误诊，人家17个病理医生做了病理切片的，那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他？因为他的这个人的逻辑和理性里边他一定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不知道有一个超然的神在的，他可以不按人的逻辑办事情。所以当你不能够完全一定要用人的理性这个方法去找神，就即便神再显得再大的神迹你还是没办法。我在这个一个大学做工作的时候也认识一个我们的邻居，也是从北京来的，人也很好，我们关系也很好，因为两个大家的孩子这个年纪也差不多。这个我记得当时93年中西部大风雪，那年是很厉害。后来我已经搬到克利夫兰去了，那么他们那次呢就是周末要去买东西，买东西就怕雪下得太大，所以就不敢开车，所以几个人就是合伙就一起啊走步行到这个 supermarket 去买一点吃的然后再回来。那从这买完东西回来以后天也快黑了，雪越下越大，他还开玩笑了，他不信神吧，他说如果真有神，神这么爱我们应该派一辆车来接我们才对啊，这他就逗闷子了。话音刚一落一辆车就停下来，那司机就问你们是某某大学的同学吗？说是啊，要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吗？要，我大伙儿都上车。说开他们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聊天知道这个司机开车的是基督徒，他吓坏了，他说不跟人说上神来接吗？一个基督徒开车就过来，他说他不敢开玩笑，所以回到家里很激动啊，看见一个神迹了啊，就赶紧给查经班挂电话，说我下礼拜五要去查经班，他说欢迎啊，欢迎你，你当时很激动啊啊！但是一过了五天，到了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激动都已经下去了。所以他本来应该去查经班，他不去了，他又回家了。嗨，他说很奇怪，一回家这个钥匙就打不开自己住的 apartment 的，就那个宿舍的这个屋子，怎么折腾都打不开，把警察叫来都打不开，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当查经班散了，他门也开了。哎呀，他最后打长途电话，因为我当时已经move到克利夫兰去了，他打电话到克利夫兰，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你看着办吧，你不是说一直是说要找谁要看神迹吗，现在给你显的神迹就怎么样，到现在还没有信呢，有多少年了，93年到现在就快10年了，但他现在敬畏神，他不敢随便乱开玩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你一定要跳出人的逻辑，你知道人的逻辑有时候神是可以反人的逻辑，超越人的逻辑和人的理性和科学去做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用，真是要用所谓的纯科学去找，那就很困难，你一定要用科学去证明神，一方面人根本没办法去证明的， 神那么高，人那么小，科学这么有限，你怎么能够把万能的神证出来？科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你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你也不能够去创造规律，你只能去研究已经存在的规律，对不对？这规律早就在那儿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你科学可以通过认识神创造的规矩认识神，但是你绝不可能去限制神的作为。神可以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律办，也可以不按照他制定的规律办。当他不按照他的规律办的时候，所谓神迹其实就发生了。可是这个是对神来说有什么难的事情呢？所以如果我们一定不能够从人的理性和科学跳出去，你永远找不到神。再说人的理性这么低，你怎么能够把神证明出来？你证明最简单一个道理是什么？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起码是等于被证明者的智慧，你才能把它证出，对吗？如果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做一道微积分的题，恐怕多数做不出来，除非是天才。为什么？因为证明微积分这道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三岁孩子所有的智慧，所以他证不出来。这就简单的道理。说如果说有一天谁他说他用科学把神证明出来，我劝你不要信。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